Hello，大家好，我是穿着他送我的生日礼物的朱乔耶。
哎呀，哎，大家好，我是哎这个牌子特别好，实名安利啊，叫 Crying Center，哭喊中心。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啊，
我一直关注他们家。
啊，对，我
他们家裤子也巨好看。
是，就是非常的，就怎么说呢，设计非常的不太好，但是非常便宜。
对，
就我感觉这个衣服已经是这个年代的五道口服装市场的水平了，就是。我小时候在五道口服装市场，可能一件 T 恤卖25块钱，就20-25吧。
嗯，
现在这 T 恤不到100，还挺质量还不错，就是我觉得已经就真的很不错了。
我在他们家也买过衣服
啊，对，实名安利啊，实名安利啊。
好吧，没给钱啊。
啊，没给钱，没给钱啊。
然后我先说一下，我又感冒了，
也又感冒了。
然后我又去医院查了核酸和甲流，又什么都不是，
又没有啊，太遗憾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感
冒。我觉得不普通，就是我觉得多少可能有点病毒，就但是
我还验了血，就是基本上是。就是除了只有一项那个什么 CPR 什么蛋白偏高一丢丢也
CPU 烧了 CPU 偏高啊，
就是其他的血项全部都正常，就只有那一项不太正常
哦。
就是他说还是稍稍有一点点的炎症，但是基本上你的免疫系统是在工作的。
Okay.
我心说那我到底是为什么感冒呢？
那谁知道呢？
你知道日语里有一句话，就是傻子才会在夏天感冒
哦，
所以你是傻子。
我没感冒。没逻辑。
我感冒了，我不需要逻辑。
OK， 所以你是傻子啊。好，
变相承认了呢。
啊，
好吧，那个，那我们今天就撒苏库。
ですが、本来你还一代都思います。
怎么回事？两个人都开始说起日语。
嗨，そうですね。
因为我们最近开始查那个日本的签证什么的，北京地区也开始好办了，所以我们就是蠢蠢欲动，准备开始。对，策划一些国际旅游了。
そうですね。哈，
好烦，就是很像 Frank， 你知道吗？你现在说的这些日语。
对，我就是用 Frank 的口吻开始用，就是日式捧哏，你知道
吧？
就是是确实是这样啊。
对，然后那个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呢，就是我本人刚刚从云南的哈巴雪山回来，并且作为一个重感冒患者，成功的登了顶，它是有5396米。
哇！
对，确实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这么高的高度
啊，确实，
嗯，
人生鲜有这种机会，确实。
对，而且爬升有1200米左右，我们从4100开始爬的嘛，
啊，
所以其实1200多。
啊，
然后。就是他呢刚刚好之前也爬过富士山，
嗯，
其实说实话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富士山是一个，
啊，
对，
是一小山包是吧，
对，
哎，
然后爬升应该也没多高，
是，
结果我刚问了一下他查了一下他们的爬升竟然也有多少来着，
也有1000多少来着，算了查一下，
你还是咱给个准确数字行吗？咱别老这么凑合，
不行，你们还给我关了刚才那个页面，哎，
我没关没弄
啊富士山山顶标高3776，然后我们是从富士山的五合目开始爬，五合目的标高是2300，所以相当于我们爬了1476的爬升。
对，就是我真的一直特别看不起富士山登山，结果这么一打听，
啊，
没想到他爬的比我还高，而且总的那个移动距离是多少来着？
我的总移动距离是4.3千米。
对，其实就是说你就是相当于你爬了4.3公里，但是你上升了
1476，
就是说明这坡还是相当陡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呢是爬升了1396米，然后横向的就是这个移动距离是，
啊，
5-6公里吧，6公里，就是说其实我们那个，
啊，5-6公里
不是，我就是错问，
5-6公里5-6公里
不是，就是6公里，
啊，6公里
将近6公里，
啊啊啊，
来回一共移动了相当于12公里，
啊，
嗯，所以就是他们那个平均的陡度其实是比我们爬的那个要更陡一些
啊，
就没想到一直看不起这个
富士
山选手，
啊，
没想到还挺厉害
啊啊啊！
对，然后富士山呢是从山脚到山上它一共分为了10段，它叫1合目2合目3合目什么的，
啊，对对对，
然后他们是从5合目开始爬的，相当于从一半开始爬的。
对，就是一般大家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去旅行或者游玩的话， 大家是可以坐车坐到五合目，就是坐到半山腰的那个。
对，就是如果你报团那种旅游大巴，基本上这个团里面会有一个必游的项目，就是富士山五合目。
对，
他就开着大巴带着你嗡嗡嗡就上去了，然后你可以在那儿买一些什么温泉蛋呐、什么特产小零食啊、
纪念品
啊、什么火山泥洗脸的、洗脚的什么的各种的。
然后那还有一个邮局，就有还你还可以从那儿寄一个明信片或者
什么，
就是寄到你对吧？你想寄的地儿，就是在五合目是有这些东西的。
对，所以就是。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上得去的一个高度、然后呢他们就是然后你爬就是爬山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从一合目就是从最下面开始爬
啊。
哎，那是零合目还是一合目？
那不知道好像没有零合目这个叫
那就是一合目也是一到十才是十个数、从零开始就是十一个数了哈、对就是可以从一合目开始爬、然后像他们呢就是选择了从中途开始爬然后我们这次登的那个哈巴雪山其实说实话我们也是从不能说是一半吧、是从四分之三开始爬的其实、
但对那是因为你们的山更高、
对我们是有海拔的
不 不可能说爬一下就那么多你要你们要是从半山腰爬那就爬一
辈子没有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你可以选择是从起点开始一路走上去很多人是这么选的、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需要保存体力、就是相当于如果你从下最下面开始爬的话爬升是最下面是2700左右、然后相当于你要有2700左右的攀升、然后一般呢就是你需要花一天半的时间
需要更长的时间
你需要在中间那个大本营那块
休息
一
下
然后再继续上
对对对
当然如果你体力特别特别牛的话你也不需要休息直接上也可以啊。我只是说作为我们这种就是一般选手的话、就是可以在中间那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是从2700我相当于是坐骡子上的他们那个大本营在4100的高度、我们是坐骡子上去的
OK
然后骡子给我们负责驮的我们的驮包里面放了一些、
物资
对物资就是你的路餐啊什么的、没有帐篷因为我们住大本营、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因为山下很热
啊
山上你需要穿各种羽绒服啊壳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啊、
所以其实那个包里背的一部分是衣服、什么羽绒服啊绒衣绒裤啊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你到就是一边爬一边吃的那种露餐还有水、因为大本营上面是就是它没有水当然也可以烧热水喝啊但是那个水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你需要背一些自己的这种装备上去
明白
然后整个是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行程安排、
对不起啊我感冒了我这脑子现在不太清楚
啊没事不感冒所以没见过
不是真的今天我连还嘴都还不上一个巨大的理由就是别人都有高原反应当然因为我感冒了所以我是到丽江我从这北京飞了丽江再从丽江坐车到海拔村我到丽江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开始扁桃体发肿就是特别特别疼咽口水就疼然后这个状态去了那个哈巴村然后到哈巴村是我感冒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我感冒的时候会流眼泪就是在哈巴村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一直哭谁让我来着哈巴村
什么玩意儿真烦然后我都忘了说到哪儿了真讨厌真忘了
没事就是你到那一把盐一把鼻涕一把泪然后到那儿
对然后
还没想起来
算了就是我想说为什么现在难受是因为我本来上山的时候是有那么一点高原反应的就是我头特别疼然后就是好像其实主要就是头疼对主要就是头疼然后但是其实最后动起来以后就好了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是出现了低原反应还是怎么样就我下山以后从5390多下来以后我就开始耳朵不通气就是我体内的压强是一直撑着我的耳膜的
明白
一般调耳压大家就是醒一下或者打哈气什么的我就是不管怎么这样捏着鼻子醒我这样醒我只能让我体内的气压冲那个耳膜让它更往外胀但是它现在本身就是处于一个外胀的状态除非我现在去潜水不然我这耳膜是就是它回不来
一直鼓起来了现在是
我再怎么这样醒它都不动的打哈气喝水什么都没用所以我现在听东西特别不清楚
是吧
是吧
真的吗
真的
你听得见吗
太烦了 然后我今天还特意去医院看了一下，然后他给我查了，我也没有中耳炎什么的，他就是说只是你那里面那什么什么管没调节过来，可能就是需要好好休息几天，然后慢慢再
对，让身体自己去恢复这个位置吧。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处于一种
就是一个非常
云里雾里的一个状态。
明白，就是一个其实非常不自然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身体觉得好像就是不太正常的一个状态。
对对，然后咱们这期主要聊什么呢？
你这样框着框着说半天，你跟我聊这几样说什么？就是
对，没想好主题是什么。
没有，就是聊一下你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行程、啊。
那你来采访我一下。
没有采访你。
我光自己叭叭叭讲，觉得跟怪傻的。
啊，是吗？
嗯。
啊，
不是，因为你那些特别特别具体的行程，我觉得我们会在另聊别人里面聊。
啊，没有，对我也不想听那些具体的，我就是
想。对，我估计你也是不太感兴趣。
啊、就是我就是想听，哎，你们这个是大概几点出发？然后。从刚才说从比如四分之三那开始爬，对吧、
嗯、
然后大概爬了多长时间，然后到了底儿，然后之后你们在顶上休息了吗还是怎么着，然后就下来了还是怎么着，就一个大概的、
嗯、
一个整体的简单，就是
那你能一个一个问吗？
地点，第一，出发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们是凌晨两点半到三点之间出发的。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呢？
因为我们登顶过程就是他要看个人素质啊，反正一般他就是要爬升的话，我想我凌晨三点出发，我们最后到顶是9:50-9:40几，
所以预计是就是
爬了六个小时。
OK， 不重要。预计就是一般的情况是在大概90点钟就能爬到山顶，是吗？
不是，它有一个关门时间，相当于你山顶。因为如果你太晚了没有登顶的话
啊，
它就不许你再继续往上了。
为什么要中午？
因为你可能下不来
哦，
你下来也要花时间。
哦、
我整个往上爬加上往回走，一共花了11个多小时。
明白了，就是要倒推，所以其实你是要在。关门时间之前你要下山才行，所以是按照这个去推的。OK，
对，所以呢，就是一般我们这个行程，它就是说让你凌晨出发，但是后来在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因为你凌晨三四点出发，你发现周围特别黑，我们需要带头灯出门的。
啊，
然后其实就是除了你头灯照亮的眼前这一片以外，你哪儿都
看
不
见。
对、
啊哎，
然后等到我们下山的时候，才发现，我靠，这路也太险峻了吧！
啊，
就是真的，但凡你迈错一步，你摔下去就是死。
这么恐怖呢？
然后，
那你们怎么走的？就跟着前面向导走是吗？他都那
儿。对，我们当时是有一对一的向导来着，因为我们是去参加了一个哈巴雪山节
啊。
然后当时是他们哈巴雪山的一个组织。
太硬核了，就是这种都能叫节，我真觉得我。
它是第二年刚刚举办的，
啊、
其实。
我天。
我们我先说啊，我们参加的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成熟的商业的一个登山
，OK，
不是那种
就是什么
特硬核、
啊，
然后你自己背着一堆重装然后上山什么的。
Okay,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有组织有服务的，
有组织有纪律有团队啊
登山
啊，
所以这也导致我登到山顶以后没有那么强的成就感的一个原因，
okay,
就是在于我感觉它有点商业化了
啊，
我感觉好像可能如果没有向导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按照这条路走上来的。
那肯定的呀，问题是就算不是这样哈，就算不是这种商业化的，我觉得就算你去爬别的山，你也得有专业的向导来去带着你，
是吗？
对吧、
哎、你们当时爬富士山的时候有专业向导吗？
没有，不但是你不能这么比，富士山毕竟还是一个哈多率比较低的山吧。那你就说咱们往上看，对吧？我觉得哈巴其实我也听说过，就大概在爬雪山圈是一个入门级的。
对，它是一个入门级雪山，它可以号称是人生第一座雪山。
啊、对对。
但是它即将是我人生最后一座雪山。
接着下边再走。但是就是你往上看，其他的就是你再往更高阶的爬，你是不可能没有向导的。所以我觉得。
嗯，
所以我觉得有向导这个事儿，就是并不影响他怎么说那个体验的乐趣。我觉得他只是保障你安全的一个必需品。你说像富士山，就是回头再细说哈，就是富士山肯定没有你这么险峻，所以才导致他不用向导。
可是这么听起来，好像你的爬升是比我们更辛苦一些的。他为什么没有那么险峻呢？
因为
没有那么多悬崖峭壁吗？
不是，对，他就是没有悬崖峭壁，因为富士山是火山山啊。大家能想象出来，对，为什么就是大家看富士山那个它的整个的形状那么平整，因为它是相当于是火山岩弄下来的，所以它四周都是一个比较圆滑，也不是圆滑吧，就是比较缓，就是那样一个坡，比较规则，比较
规整
规整，对，
你也感冒了，
没有，就是 就是那么一个、
嗯、
所以它没有那些特别奇怪的地貌，比如说沟大型的沟壑呀、
嗯、
或者是一个陡峭的一个小山崖断崖什么，那些它是在它的山上看不到的、
嗯、
所以就导致它的危险系数并没有
那
那么高，
虽然它爬起来可能也非常累，比我们那还累。
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富士山刚开始底儿是这么着平的嘛，
嗯，
但你越往上之后它那个哎不就这样了吗、
嗯、
所以再往上那段其实坡度其实还是有的，
嗯，
但是它整个形状还是规整的、
嗯、
所以导致就没有那么危险、
嗯、
它这个我觉得是富士山不用导游的一个原因吧、
嗯
啊、
原来如此。
对，但是你们那种就相当于是比如说就什么地貌山什么的、
嗯、
那就由于比如说地壳的隆起或者怎么着那些、
嗯、
然后那出来的那山的就是风行完全不一样了、
嗯
啊、
对，因为它属于一座还算比较高海拔的山，然后它跨越的海拔比较大嘛、
啊、
所以整个我们从下往上爬的时候是就是经历了好多种地貌。
对对对，
就是在最最的开始山下就是还在村里的时候，下面全都是各种树林，
嗯，
然后你越往上走你发现那个树越长越矮
啊，
然后越来越稀疏、嗯、然后最后到大本营那块就是石头偏多了，
嗯，
和一些小的那种灌木式的东西、
嗯嗯、
然后你再往上爬的时候呢它就越来越多的是碎沙和小石块、
嗯、
然后再往上爬呢它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岩板、
嗯、
就是一整片一整片特别大的岩板、
嗯、
然后再往上走你会发现岩板周边就开始出现有一些雪了，
嗯，
然后再往上走就等于上到了雪线、
嗯、
上面就全是雪了、
嗯、
然后是相当于是这样、
嗯、
所以它其实的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你出发的时候、
嗯、
可能需要穿的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你可能爬着爬还会出汗，
嗯，
然后风一刮你可能还会觉得冷，
嗯，
然后就是这种尴尬的状态、
嗯、
再往上爬、
嗯、
你就还需要往里添衣服，
嗯，
然后就会越来越冷，
嗯，
然后中间还会经历一段手脚冰凉没有知觉的这么一个环节，
嗯，
然后最后再往上等你又热了太阳又出来了以后、
嗯、
你又开始有点出汗，
嗯，
然后你有可能还需要再拉开拉锁拉链之类的、
嗯、
就是再调整一下、
嗯、
其实这一点对我来说有点麻烦，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出汗的人，
嗯嗯嗯，
比如说我现在就挺热的、
嗯、你可以把那外套脱了也没有必要就非得穿着它，我的意思是说
那不行那不行然后这就导致你外面又呼了好几层衣服以后稍稍一刮风你会觉得特别冷
啊、
嗯，但是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嗯、你说你因为出汗冷了怎么办呢、
嗯、
你是在添衣服吗？你什么更热？一脱吗？风一刮更冷。
嗯、
然后这个是比较尴尬的一点。
嗯，就是从你说的这个，我更感觉那其实是需要向导帮你去。
对，其实我
照顾你的，对他知道你这个时候应不应该添衣，或者你做了一些错误的动作。错误的怎么说错误的举动他及时的制止你，比如说其实因为我们没有经验的话你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到底应该是重视保暖还是重视补水还是就是我应该排汗或者怎么着的、
嗯、
对吧，然后富士山的相对它首先标高就是对吧它3000多嘛对吧、
嗯、
它就是你到山顶上也没有那么冷，所以就是也、
嗯、
而且没有雪嘛
对
吧、
啊、没有雪是吗、
没有没有雪，我们去的时候当时没有雪，对
哈
啊是没有雪的，所以其实对于、怎么说呢，对于这个你的这个知识上的要求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这种就是能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去爬。
嗯、原来如此。
对，就是你冬天才有雪嘛，冬天是不让上山还是怎么着，冬天封山吧、就是富士山有雪的时候是封山的我记得是。
嗯、
然后所以就只能在没有雪的时候爬吧，就大概是这样。
好吧，嗯，对，然后说回到我们那个行程啊，因为我们是前一天先到的那个大本营，它已经在4100的高度了
啊。
然后刚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高反
啊，
但其实人家说你的高反并不是你刚一到了以后才会有反应的
啊，
就是你可能在这待一会儿了以后，尤其是天黑了以后，太阳落山了，温差大了，空气变得更稀薄了以后，你这个高反的劲儿才会一下上来，嗯，所以即便你刚到那的时候，你觉得哎。我好
像
挺好的，
没有
高反、
啊，
但是可能你睡一觉或者你歇一会儿，待会儿你就会发现好像身体不太对劲儿了、
啊。
然后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适应高原的办法，你猜是什么？
唱歌。天堂
什么玩意儿？
我的家。
对不起，换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啊、
是因为我腿麻了、
啊。
就是最好的方法是狂喝水，
喝水，
然后把你身体的体液全换一遍，
啊、
就是。 喝水排尿，喝水排尿，
哦，
然后让你的身体迅速的适应这个高原。
把我的血管里的血都换成水，
变成透明的是吗？
啊，那我就能在山上活下来了。我
就是把你的尿都换成透明的
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会逐渐的适应这个高原。
OK，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是，所以这次我就是感觉很诡异的一点就是，我永远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因为感冒了所以有头疼的这个反应，还是因为我真的有高反。
我觉得应该是有高反，因为你感冒一般也不会头疼吧。就是你在你普通感冒其他感冒的时候你头疼吗？反正因为我感冒从来没有头疼。
不是，但是你赶着冒去高原你就会加剧你的感冒症状，你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可能平时
不会产的症状，
是吧？
对啊， OK。
反正我去了以后我真的是头特别疼，就是一胀一胀的，但是没到剧疼，就是可以坚持
啊，
但是就是觉得一胀一胀的。
OK。
然后到4100左右的时候就是只是头疼。
OK。
然后我再往上爬的时候，我这就是真的高原反应了，就是你会想吐
啊，
我特别想吐
啊，
然后就一直反胃
啊，
但是反胃它只是反气儿而已
啊，
就是会疯狂的打嗝
啊，
然后而且吃不下去东西，他们所有人早上都吃早饭，因为那个向导说你早上必须得
吃
足了，吃
对，补充体力啊，对吧？啊，
然后你才能有体力往上爬嘛。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都去吃早饭了，我真的什么也吃不下，我就是咽不下去
啊。
然后越往上走越想吐，就是一直在反那个气儿上来。然后最后那个向导也跟我说，你其实吐了就好了，你吐完以后再吃点东西你马上就好了。然后真的吐不出来也吃不下去。然后我上山到下山这一整个过程什么都没吃，这11个小时，从早上凌晨2点开始，到最后回来下午2-3点2点多，什么也没吃。然后活生生的自己硬撑下来了。
你真行，那你真挺厉害的。
然后下来以后马上就是越登山越往高处走，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点是反而越不头疼了。
为什么呢？脑子里没气儿了，没有。
我觉得是因为身体上的痛苦盖过了头疼。
那你这么说我就能理解了啊。这个我非常
能理解。你已经顾不上头疼了。
顾不上头疼了，因为我其他地儿都过于疼，就是过于需要你在意的地儿更多，就是头已经不算什么事儿了已经。
然后就顾不上头疼了，然后就没事了，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是咬着牙切着齿，最后就登顶了。
对，我就是我觉得我能理解，就是到最后其实已经人都麻了，就是那种感觉。
对，
然
后看了一视频，就是他们其他向导给我拍的，我就这样一步就是企鹅步了已经往上走，然后他镜头一直对着我，然后他跟我说你笑一个，然后我就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笑
不出来，
笑不动，
那朱乔笑一个。然后但是就是让我们感觉很神奇的一点就是登顶以后，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完全没有成就感
啊。
有一个特别大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登上去以后你就发现那个坡
啊
其实没到头
啊，
你想象的山顶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对吧？就是你已经站在制高点了
啊，
然后那儿会插一小牌牌写着现在标高多少多少，然后什么什么山
啊。
但是我们上去以后发现那个插着牌牌的地方
啊
并不是这个尖尖的地方
啊，
那个尖尖的地方在旁边还可以再往上爬个10米左右
啊，
然后你就是跟一个明显的后边还有坡的东西合个影
啊，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奇怪
啊，
我为什么这不是山顶啊，你这好奇怪
啊。
然后后来问导游不是问向导
啊，
然后才知道是因为之前是在那上面的
啊，
但是有人在那儿拍照不小心掉下去的
啊。
那个山的就是事故其实还挺多的，
嗯，
因为它就是虽然平均的坡度没有富士山特别陡，但是它后面有几个大的坡真的特别特别的陡，
嗯，
就是出现过很多事故，
嗯，
所以它就是而且经常风很大，我们去的时候风和日丽还行，没那么大风，所以在强风的状况下你又站在那个尖尖就很容易出现危险，然后他就不让上那个尖尖了，就只能在下边合照，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就是没什么成就感的一点。然后在下山的时候也巨痛苦，就是那个所有人都是
啊，
其实不光是我，虽然我的鞋确实是不合脚的程度比别人高一些
okay，
但是所有人下山的时候一个是脚尖特别疼，因为你下山那个坡特别陡，你的脚
一直在脚尖一直
顶
着鞋，
对，
顶
着鞋，然后特别费膝盖
下山真的特别费劲，
太费膝盖了。我还带着护膝，然后就是没有用。下山以后，我们所有人就是腿都打不直了，就是走路巨疼。
我也是，就是第一次，就是我以前没有觉得我膝盖有问题，自从下了富士山之后，我觉得我膝盖就。我下了富士山之后，我膝盖疼了大概得有俩礼拜吧。
啊，那你是真严重，我疼了两天，我现在已经好了。
没有，我疼了大概俩礼拜，就是当然就是肯定就是你能感受到痛，就是比较明显的痛，可能就两三天，但是后面两礼拜会有隐隐作痛的感觉，所以就是没好利索，就是对膝盖的伤害确实很大。
对，然后你想你来时的路全都走一遍，而且你发现
走过你来时的路啊。
然后你发现来的时候你只能看眼前的一点，你回去时候发现我靠怎么这么险峻，怎么这么可怕的时候，然后你整个人的状态就都好痛苦好痛苦啊。所以就是相当于是上山也痛苦下山也痛苦，然后我就完全 get 不到登山这项运动的乐趣在哪儿。然后我在山顶上哭了我是委屈的。我觉得我为什么
太难了，简直就是难为自己
太难了。而且我不是一上去就哭了，我上去以后我开始拍视频然后对着镜头我说我现在终于登到山顶了说完这句话以后我突然一下就觉得特别的委屈我好像好久没有这么委屈过了然后我一边录就我现在好想哭然后本来那个老爷跟我们一块上去他没有想哭，他就觉得爬到就爬到了，然后他看见我哭，然后 Coco 也在旁边，他也泪眼婆娑，然后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抱头痛哭，
天哪，
觉得好委屈啊，
好难啊，
然后所以就是对我来说，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登山，不光是登雪山，就是登山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么痛苦的运动，就上山也痛下山也痛全都靠咬牙切齿的，就是这种意志在坚持的这项运动到底有什么乐趣然后我在心里就预设了斯坦利肯定也不会喜欢这项运动然后我刚才跟他一聊，他不是爬过富士山吗他说挺好的呀，登山
我就是
我立马就惊了
那我再
你能给我讲一下你登山就是
OK,Now it's my part,
对、
啊、就是
这为什么呀，
其实我刚下来的就是那一阵儿或者甚至后面的那一阵儿我也觉得哇这什么玩意儿这不行。就是我先讲一下我。
不是，那你是事后回想起来觉得登山挺有意思的是吗？
就是我这么讲吧，就是我先讲一下我们是什么情况。
嗯。
我们是从其实富士山不推荐大家就是夜里爬，我们是夜里比如12点吧开始爬，然后大家是为了去看早上的日出。
嗯，弹丸登山。
对，弹丸登山。然后是为了就是预计能在早上日出的时候登到山顶，然后登到山顶休息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然后下山。
你们还休息了呢？
对，我们休息了。
我们那山顶根本不可能休息，你就是在那儿待十分钟你就会冻死
啊！就是对，所以就是富士山还好是有山小屋的，就是你到了山顶，你可以在里面去登山，就是登山去休息。
哎，
就事实是
途中也有山小屋吗？
途中也有。
对不起，我老打断他
啊。对，我先讲，就是所以一般是你到了山顶休息一下之后，然后你可以就下山，一般可能是在十二点你就下山了，基本上是
中午十二点。
对，中午十二点啊，一般是这种行程安排。当然就是不推荐大家弹丸登山，就是跟我们一样直接从夜里然后登，然后一般都是
其实中文叫速攀。
对，
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
金刚钻
的话，你
就别
揽这瓷器活。就是像我们一般日本新闻里，好像咱以前节目说过，就是日本新闻里经常报道说
富士山不要弹丸登山，
对，哪几个菜鸡
弹
丸登山在山上什么中途晕倒了之类的那种，经常有
这
种报道。
当然我们当时是因为就是也不太懂吧，主要是 Frank就是这事儿本来交给 Frank 去安排一下，然后我们
不是，首先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想要去登山，因为你跟这项运动完全无法连在一起。
对，但是我是觉得既然都来到日本了，来都来了嘛，对，日本对吧，你这个你既然都在日本了，然后富士山又这么有名对吧，就说排富士山就是这种心态啊。
不是，你都在日本生活，你又不是去旅游的，你在日本生活那么多年，你也会有这种来都来了的想法。
不是，我当时咱上学的时候嘛，当时你也不知道在日本能待多长时间，就觉得好像就上学就两年对吧，你赶紧趁那个机会找一个时间去把这山登了。
就是已经是在 checklist 上面一件事。
对，就觉得好像就是你说这事儿大家都挺感兴趣，然后就登呗，因为也没感觉，就是其实有一半是无知者无畏，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事到底有多难，然后说上都上了，就这种。然后说是不就说是不鼓励弹丸登山，所以我们的那意思 ,Frank, 你安排一下，我们找一山小屋那意思。 比如说可能从第一天的傍晚你登到山小屋，然后可能是对十一二点什么的，可能是比如说九十点钟，然后你睡一会儿，
嗯，
然后登到八合目，对吧？登到八合目你睡一会儿，可能睡到三四点，你再起来爬个两三个小时就看日出了，
嗯，
就这种是比较合适的。但是 Frank 也说啊，我没定什么的。那第一，
那山小屋的床位是要预定的，
哎，对，要预定的，要提前去定的，不是你当然就能睡，因为那个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床位嘛。
花钱吗？我想问。
花钱。
是有门票。
没有门票，但是你要山小屋就跟旅馆一样，你要订一个床位不是得花钱吗？
不是，那你们不是没订吗？那其实爬山花钱吗？
爬山好像不花钱吧，
就山
爬山是因为你开车开到五合目是不要钱的，然后五合目那儿没有门，就是有一个坡，就是登山者
入口
步道
啊，
登山者步道，你从登山者步道开始走就行了，所以就走，然后上面也不用
明白，就是如果你用山小屋的话就收钱，
对对，不用的话你就可以免费爬富士山，
那山小屋可以免费坐进去歇会儿的吗？
不行
啊，
就是中间会有路过，比如说在八合目你会看到有几个其实不大的房子，就是那种那种就是山小屋，你不花钱你是不能进的，那里边就是相当于一个榻榻米，就是铺嘛，它都不是屋子，就是一个铺，
就是你想坐那儿歇会儿脚也不行
啊，不行。
那山顶的呢？
山顶那个山小屋是可以的，山顶有点像一个商店，就是中间有很多很多很多凳子。
你们这个才叫商业化的。
对，就是一个商店，也提供一些饮食和当然饮水都有哈，就是你可以买一些比如关东煮那样东西去补充你的体力。
开711是吗？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就是这山就是什么乡村版711，就是在上面可以补充，然后大家都歇着。第一，我们是这个弹丸登山，首先安排不太对；第二，是我们那天天气特别特别不好，就是一直在下雨。然后本来应该能看到日出，我们也没看到，一直在下雨。
反正也你们也什么都没定，那你为什么看到那天天气不好，还非得要那天硬上呢？
爬的才开始下雨的。
你都没看天气预报是吗？
看了，但是那个地儿也挺远的，就是你从东京开过去，不是也得花一点时间吗？再说都定好了，
不能提前几个小时。
凑了那么多人，然后就。对，反正就总之吧，就这事儿就说干就得干，当天就得干，必须得干，对，非常鲁莽就干了，然后就爬呗，然后就是整个行程过程之中也非常的苦，就是觉得我真是当时和朱桥就是感觉一样，就是爬到，比如爬到八合目，疯狂下雨，啥也屁看不见，然后怎么说，就是非常痛苦，然后。富士山人特别特别多，就是就
排队是吗？
不是排队，但是就是基本上你抬眼就能看到人的那种，就全是人，对，
嗯，
然后就大家全都就是你看着前人的屁股，然后大家就全都往上爬那种，然后隔三差五也有一点什么山小屋会卖氧气瓶，就是你可以
我们都禁止吸氧
啊，就是有人卖氧气瓶，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伴还真的买了去吸了一口，然后我没吸，反正然后但是确实中间也觉得整个人就懵了，就是。不知道是累的还是真的是高反，就是
头疼吗？
我当时我觉得我不头疼，但是我觉得有点就是缺氧的感觉，就是你人很晕眩，就是感觉漂浮在云中的那种，是那种感觉。
心率快吗？
但没心率带，我也不知道。
不，你可以感受出来的呀。
应该不快，
心跳有没有砰砰砰跳？
我觉得好像没有。然后我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硬顶着，真的爬到了山顶，爬到山顶，然后就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吧。然后我们就歇，然后
爬了几个小时到了山顶。
本来我可能八点才到山顶吧，就是我可能爬了至少六个小时，然后才到山顶，然后就非常非常痛苦，真的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到了山顶之后，然后我们就歇，我说多歇会儿，然后 Frank 那意思少歇会儿，我们赶紧下山吧。我想也对，你可能再歇就下不动了，就是。
对，其实我们也是，就是他不会让你长时间的在边上休息的，就是你一休息，你整个人劲儿就泄了。
对，泄了，就是
就走更走不了。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对吧？老话讲的，真的，你要再歇，你就真的待就是再爬不动了，因为下山其实也费力嘛。然后
是同样的路径下山，原路返回，
不一样，有一些轻微的差别，但是。就是说白了，就是地理风貌什么都差不多，因为那个山就那样嘛。
我们是原路返回，你们是什么风貌？
我们风貌其实和朱桥说的一样，就是非常明显的能看到，其实就是在最最最底下的时候，你能看到阔叶林嘛，就是就山脚是
上面变成针叶林了。
对，就是不是你从底下你开车上来的时候可以看到阔叶林嘛，然后再往上就是针叶阔叶混就是混合，然后针叶林
非常地理
啊，对，然后对，然后再往上你能看到就是其实就是。就你刚才说那个灌木哈，其实那个就是只有半高 的叫灌木，所以就是基本上你再能看、
嗯、
就看到低矮的灌木、
嗯、
然后再看就是那种特别矮的那种已经不叫灌木了，就是小、
嗯、
小树杈子什么的、
嗯、
然后再往上走就是真的是苔藓了，就是基本上贴地苔藓了、
嗯、是、嗯、
就是真的你能看到这样一个风貌，然后你能看到就是因为它是富士山是火山的嘛，你能看到火山岩就是红了吧唧的石头那些、
嗯、
然后这些风貌都能看到，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会感觉这个真的是我学了地理我根本都不知道什么阔叶林到针叶林怎么变，针叶林到灌木怎么变、
嗯、
然后你往上去爬，然后你真的就能看到这些，而且它是在你、
嗯、
而且你看到这一段还是在你有体力能看的时候、
嗯、
然后所以你就发现哎，这真的是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些、
哎、那最上面是什么呀，
秃了就什么都没有，
那石头是
就是
红色的石头，是大岩板吗，红色的石头，
没有，那个是没有岩板这种东西的，
就是小碎石块，
对，小碎石块或者大的红色岩石
块、哎、那岂不是很滑吗，
很滑很滑，
嗯，
而且在上面的时候是非常，上面已经非常陡了，是基本上你要往上走的话是需要手脚并用那种爬的、底下还基本你走就行，但是往上你需要手脚并用。
你没有什么工具吗？
没有工具，
登山杖也没拿，
登山杖没拿，
其他人拿了吗？
也很少有拿的，
哦，
但是就是他会其实修出来一条大概基本的路，
还修出来了一条路，不是野路是吗？
野路就是人、
嗯、
人
走
人修出来的，对，人走出来的那些、
嗯、
就是基本上你看大家都走那个，你就沿着那个去走就行了、
嗯，
所以其实危险程度并不高、
嗯、
比较安全，但是就是上面肯定也是要手脚并用的。
手脚并用是个什么感觉，你也没有工具，就是生往上爬是吧，
就是比较陡，所以你就是大概是这个斜度吧，所以就是你要就用手去扶愣着然后去往上。
哦，听起来好难啊。
嗯，还好没有不，我觉得我可能形容不太好，但是基本上你往上爬的时候，就是你如果单用脚那个斜度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危险、
嗯、
所以要用手去扶着边上的东西。
嗯
啊，它不是那种就是我直接这么着竖着往上爬。
我想象的是攀岩。
不是竖着往上爬，就是大概我要侧着这样斜着，就是你能明白吧。
哎，有当时照片吗？没人拍。
我不记得，我这手机里没有，我回头可能我去找找看看有没有。
嗯，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那天下着大雨根本就顾不上还拍呢。就是我们总共四个人吧，大家就一直在吭哧吭哧往上爬，谁也没想过拍照片的事吧、
嗯、
可能在山上没准有，反正山下我记得是有，但是山下我们那就无所谓了嘛，对吧。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是爬爬爬爬爬到上头，然后没休息没一会儿就下山了，好在就是下山之后我们去洗个温泉感觉疲劳、
哦、对，那边火山就是这个好处，
对，下山洗个温泉觉得哇它真太舒服了，就是立马你就觉得人活了的感觉、这个真的是，就是大家都说，就是我真说实际的真实的温泉真的解疲劳这事儿特别管用、
嗯、它放松肌肉嘛，其实就跟洗了个热水澡没有区别，
对，
你们也就是洗了个热水澡，
那不是那还有硫磺让我们怎么着呢什么的。所以但是就是我觉得首先第一这个没有见过的地形地貌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第二是由于我们的准备不足，我觉得本应该能看到更好的风景可能没有看到，
就本来体感应该更好，
对，本来应该体感可能会更好，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你在有一个怎么说你觉得很不错的收获的，
嗯，
这个预期的前提下，
嗯，
如果这个就窟窿这个什么就是身体都苦痛，
嗯，
你觉得就是、怎么说还是没能战胜你想看的那个风景的话，
嗯，
我觉得那登山其实是值得的，
嗯，
所以
你登到顶的时候有成就感吗？
没有，完全没有。就
你也没有。
你刚才说那，我非常非常同意，我跟你一样的感觉。
嗯、那你委屈了吗？
哪有什么成就感？我倒是，我觉得，因为我没有你那么苦，所以我也没有委屈。
嗯、
但是我真觉得就是毫无成就感，到山顶屁毛没有。
为什么不至于这么恶狠狠的？
啊，这真的什么都没有，什么就
你们更惨，你连风景都没有。
下着雨，风景也没有，然后什么也没有，然后下着雨，我记着就是我穿着一双 Timberland 吧。我的 Timberland，
你穿 Timberland 上的，
我穿 Timberland 爬的。
天
哪！然后我的 Timberland 里全是水，就感觉
天哪，
就感觉脚泡在了水里嘛。因为那 Timberland 它也不漏水嘛，对吧？就是雨从那里边灌进去之后，那个雨一直在鞋里，
哎、这体感太不好了，
特别不好。所以我就觉得 ，it could be better， it should be better， 就是、
就是如果你准备更充分，条件更好，天气完全可以不用这样，
对，不用这么苦。然后可能就是我觉得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其实。已经这么苦了，我仍然觉得颇有收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肯定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哈。这个我当时也确实，那个腿太颓了，就是你爬到山上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你觉得什么玩意儿？真就我当时真的就一直觉得我不应该爬富士山。啥？我他妈我傻逼吧？我还他妈爬富士山？我他妈干嘛呢？我操！
我跟你讲、
就是，
我一边爬山，我心里也想的是这件事，而且我一边想的就是、我要不要下车、我可以中途而废的，没有人说我必须得登到点的、顶点的，而且我又是重感冒、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可以走了？我是不是爬到这就够了？我为什么还要再继续？我就是全程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一边骂一边往上爬。
但是当时我觉得真的是我还年轻，我就没有问过自己要不要停止这件事儿。我就是觉得来了，我操，我他妈怎么着也得干到底，就是我肯定就是还有这个，其实是还你觉得你自己是能干到底的，所以你就一直干到底，但是不免就骂自己，我操你妈，我来受这个罪干嘛？就是我一个 fucking CD boy， 我上你这儿他妈爬也上来了，我操！
哎，
就这种你知道吗？就是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现在，就是我现在问你，你觉得这趟行程值不值，或者是你还想不想去爬？你现在能跟我说还想去爬？如果你是第二天爬完，我回来问你，
不可能。
你肯定不会这么说，
我肯定不会这么说。
所以其实是你在记忆里把这些事儿美化了。
我不是，不是记忆里，
就是把登山这件事的意义美化。
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是我已经没有那么深切的能感受到当时的苦痛了。
就是叫什么什么忘了疼，好的伤
疤
忘
了疼，
所以会让你还想再去。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可能没有美化它，因为确实也没有那么美。但是我的收获现在我确实记得。但是我的苦痛你已经不能那么切身的体会当时有多痛了，所以我可能会觉得那我再爬一次，比如哈巴雪山可能也能行。
就是说如果这次我当时叫你说，哎，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爬哈巴雪山，也许你也去了。
我应该会去，大概率会去。
哦，你让我后悔我怎么没有叫你呢。
没事，你叫我也去不了，就是
上班
啊，就是你如果就是真的你问我，我应该会去。我并不排斥这个事儿，但是有可能你在比如说哈，你这回让我爬了哈巴雪山，过俩月再问张再问斯坦利说，差点说出大名儿，我哎呀，再问斯坦利说那个，比如要不要去巴哈雪山？我跟你说不去，我肯定不去。但是你再过两年问我你要不要去巴哈雪山，没准我又说要去了。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再过两年你问我还想不想去爬富士山之类的，
我觉得也有可能。你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我要答应你的那个场景。
OK， 我非常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嗯。
就是主要就是太痛苦了，就是上也痛苦下也痛苦，就是我为什么这次要去，其实就是一个机缘巧合，是因为农农要去那边拍片子
啊哈。
就是那个哈巴雪山的一个创始人之一珊瑚姐，她曾经也带过悠悠一起爬那个雪山，然后她也是一个越野赛的特别特别知名的一个女性选手，
嗯、
那个珊瑚姐她叫，然后一农是要去采访她，然后当时呢就是说，反正也是要去爬那个山的，我就说那凑个热闹，我也一块去吧。
啊，
因为如果不是他这次机会的话，我可能永远也不会，
啊、这辈子也不会去，
对，不会有去爬雪山的这样的一个。
对，机遇或者
契
机，对。
那刚好这个契机来了，我又并就是确实是觉得人生能有一次这样的体验，其实也挺值得
的，
挺好的。
对对对。
如果我错失了这次机会，我自己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来。
对，真的就
是
这样。
就是抱着一个凑热闹的心态，我说，哎，那我也去吧。
啊。
然后呢，姥爷他们说，哎，那我们也去吧。其实大家全是凑热闹
来的。对，全是这种心态，就觉得啊。
对，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哎呀，对不起。然后你就发现。我靠，就是，所以就是对于本来对登山没有执念的人来说，
嗯、
最后他就变成了一件，哎，怎么上也这么痛苦、
啊，
下也这么痛苦，
对，
我到底在干嘛？我为什么要来？
对，
就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嗯。
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支撑我一直非得要爬到那个山顶上不可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能理解，就是。我真的，因为我也是一样嘛，我对登山这个不可能有执念嘛，我这种人 对吧？但是最后就是觉得，哎，怎么说呢？我首先我当时就觉得我得死命的登，就是我不会放弃。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来都来了，我真是他妈古老的中国人的智慧，我操，来都来了这。四字真言，我
所以其实我当时在爬哈巴雪山之前查了好多相关的其他人的攻略、
啊、
然后大家都在就是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要坚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来都来了
啊，因为就真的是你一辈子就这一回，如果你就说白了啊，我一辈子就去这一次哈巴雪山，如果这一次我都没登到底儿，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机会再去登到底儿了、
嗯、
就这么简单，我费了那么老多劲准备了那么半天，然后我都爬到，
你们也没准备什么呀？
不是，咱们说哈巴嘛，对吧？ Oh, 啊、我不说我们，
嗯、
那个我都说，哎，我们都啊，对吧？又上到大本营了，他妈骡子都来了，对吧？都替我拿东西了，
是。
然后那么多，哎，费了那么多劲都到这儿了，那我干嘛不咬咬牙上去了？真的，如果你这一下不上去，你可能之后都不会再上来了。
对，其实对于我来说，中退的机会有好多好多
啊。
首先就是我一到丽江我就感冒了，而且特别严重
啊。啊
然后当时他们就一直在问我说，你没事吧，你确定你能行吗，高原是会加重感冒反应的、
啊、
可能会得肺炎或之类的、
啊啊、
然后当时想说，不，我一定要上。我就是，
啊，
总之，我到了丽江，我就会想说，哎，我先到哈巴村再说吧，再看看嘛。
啊，
然后到了哈巴村以后，大家又出发去大本营了，反正也是骑骡子上去嘛。
啊，然后你觉得你反正没事的时候，就都先走着呗，对吧？
那我就先上4000亿的大本营看看再说吧。
对 对。
然后到了大本营以后，第二天你真的要凌晨出发去爬山了。这个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动摇是姥姥退了。
啊，
姥姥的高原反应非常的严重，她头疼，
啊，
而且起来以后就吐了两次。
啊，
然后她就说不行，我不能上了，我就是现在就要退。
嗯，啊，
然后她就没有跟我们一起上。
啊，
这个时候我当时心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动摇，就是，
啊，
哇，姥姥都退了，
啊，
我也是这个症状，我当时跟她症状差不多，
啊，
没有吐，但是我超级头疼，
啊，
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头疼。
啊，
哎，那我要不要退？
啊，
但是哎，装备都准备好了，
对对，
向导都在外边等着我呢，
都是对，
而且我也没吐，我也没有他那么难受，
对对，
那不如我就现在往上爬一爬，等我不行了我再下来也来得及呗。
啊，我告诉你，姥姥要是不吐他也不退，
那肯定的，肯定
对吧？啊，
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是这样。
嗯，而且当时珊瑚姐说了，你来到这儿，第二天醒来以后，我们7点就开始躺床上准备要�睡觉了。
啊，
你第二天醒来凌晨2点，你谁能睡得着？
啊，
肯定你睡不好觉。
啊，
你第二天醒来头疼，珊瑚姐前一天就说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啊，
你不要觉得你头疼就不行了，这非常正常，
啊，
每个人都头疼。
啊，
所以其实要是他没有想吐的话，他肯定也上了。
对，绝对的。
对
啊，
那我就说，那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就上吧。
啊，
那反正中途我想下的时候再下呗。
啊，
然后你爬一点，你就说我都爬了这么多了。
啊，
再爬一点，你就说我来都来了。
啊，
再爬一点，你说哎，反正我现在哎到雪线再说吧。
啊，
到了雪线再说，你就爬完这个绝望坡再说吧。那有一个巨长的一片看不见尽头的坡叫绝望坡。
啊，
爬过去以后，你就想说，哎，那再拐个弯我就到了呀。
啊。
然后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啊，
就是你知道自己骗自己跟似的，然后你就上去了。
啊，
然后但是我们那个登山过程跟你们那个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海拔真的特别高。
啊，
然后你走两步路就会非常的喘。
啊，
你是空气很稀薄，你可能在平地走两步路你跟没事儿，你还能跑。
嗯，
在那上面我可能走20步我就得歇一次，我先开始可能是走40步歇一会儿。
啊，
我后来就变成真的只要走5步我就得歇一会儿。
啊，
我的向导一直在问我，你体力还可以吧？因为如果我硬撑下去的话，我是下不去山的。
啊，
所以他也会担心，他一直在问我你体力没有问题吧。
啊，
我说没事儿。
啊，
其实当时我最痛苦的一点并不是说我喘不过来气还是怎么样，
啊，
是我的鞋好磨脚啊。
啊，论装备的重要性。
对，
啊，
那个鞋，因为首先我们登山鞋要买大一点的，
啊，
其次我们当时是穿了冰爪才能往上爬的。
啊，
然后你往上爬的时候，那个你抬脚在一个高度坡上，你的脚后跟是会顶着你鞋后边那个脚后跟那帮子上的。
啊，
他就一直顶在那个帮子上，然后在这来回来去的磨
蹭
蹭，
啊，蹭，啊，
他不是磨的疼，是硌的疼。
啊，
就是脚后跟那骨头硌你的后鞋帮子。
啊， 啊，
你一路硌上去以后，你想说好下山的时候我就不会硌脚后跟了。
啊，
这时候你发现我靠，改成顶脚趾头了。
啊，顶前脚趾头了。啊，
我现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啊全黑紫色的。
啊，
就是斯坦一看见了，就是现在就是碰不了，剧痛无比。我今天还去医院看了，那医生说你再让它往外长长，如果不行的话就得全拔下来。我真的就是我现在只能穿拖鞋出门，特别特别疼。下山的时候真的你就想说我到底在干嘛。尤其是下山更痛苦的点是，你上山的时候你还可以想说我反正随时我不行我就撤了。下山你就是在撤呀，你没有别的选项了，你再怎么疼你也只能疼着下去。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更委屈。
啊，
我在干嘛，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儿？
我现在连选都没得选了。
对，
而且啊，
我当时就想我要滑翔伞就好了。
嗯，
我要跳起来摁一下 X， 我拍下去就好
了。塞尔达没在玩啊，
我这山顶它也没有雅哈哈。
啊，雅哈哈
我要是能穿到我哈巴村的神庙里就好了。
哎呦喂，哎呦，哎呀，
哎，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超级痛苦。所以但是这一趟下来我当时最后还是觉得是值当的。
嗯，
因为我哪怕这趟不来，我可能以后也会找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登山。
嗯哼，
它只不过刚好是这次而已。
嗯，
但是确实我就是很难说我以后还会再进行这项运动。
嗯，
你呢？
嗯，如果下次比如说再有机会说去一个雪山，我觉得我会去的。 咱们两年之后我再来问你这个问题，我觉得
大家可以见证一下。
对，我觉得你应该会有，我反正我是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哈，就是我也不敢保证说你一定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然后哎，我干到这儿，然后就首先我觉得这个山，首先你是想爬的，所以当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能阻止你的事儿，那这里就是呕吐哈，就是让你实在无法接受，就是，
非常严重的高原，
对对，高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点去阻止你去干这个事儿，你是不会停止的，是因为你还是想干这个事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
但是对我来说，我感受这一次可能也就够了。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还是值得，值得的话肯定是值的。但是你问我还想不想再来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一次就够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描述以后，觉得登山这项运动是怎么样的，或者如果有喜欢登山的朋友特别好奇，想知道大家喜欢登山的点在哪儿。
对，因为就是我们两个人毕竟也都是就玩水玩票嘛，对吧，我们不是真正的
爱好者，
对，不是真正的爱好者。那那我们这种小白，对吧，可能是这么想。那真正的登山爱好者、徒步爱好者，你们是觉得这项运动它的乐趣在哪里，那么让你吸引它，这么吸引你继续的去爬一座座的山， 是吧。
因为
也希
望是说他们上下的时候不痛苦吗？是大家觉得快乐并不痛苦，所以才喜欢。
我不清楚，就是说实话我不清楚。
还是说是我，因为我们一下挑战了一个超过自己能力水平的东西，所以才会感觉到这么痛苦。
也有这种可能，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挑战吧，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怎么说。咱们有可能是比如说应该在新手村，然后就但是一下打了一个二十级的怪，他们可能是其实是已经是五十级了，然后他们去打六十级的怪，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挑战，对，我觉得都是在挑战，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山嘛，不是就是一缕平地，对吧，所以大家都在挑战。我觉得就算你爬珠峰那更是挑战了，你说对吧，你珠峰那肯定是就都是最有经验的一波人，对吧，去爬去，那就是更那什么嘛，就是你说爬山这事儿，就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到一个就刷到一个视频，就说是一个女性登山者，然后爬上了珠峰之后，就是一边就哭了，录视频，说那个说太不容易了，说我亲眼看到三个人死在我眼前，就都是这样的，就大家都是在挑战吧，对吧？
就是拿生命在挑战，
对，都是在挑战。那你说他们就是真的这些专业的登山者，他们也都是。登那些山也不是完全的就跟他们说了啊，如履平地那不可能，对吧，都是去挑战那种对他有难度的山，我觉得是。那
人家也是从能够如履平地一些小山之后才会去做这种，主要是好吧，我就觉得我们的经验可能确实，
对
就是我们之所以这么痛苦是因为
我们是小白，我们
对小白直接去挑战了一个不应该小白挑战的东西，所以才会这样。
对，反正就是我们也不再说了，就是希望就是有经验的大家看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一下，
对，你们的专业的意见吧。然后
哎，而且还很好奇，就是我这么描述完海拔雪山之后，还会有很多人就是听完以后，哎，我就是要挑战。
我
会吗？
会。
哦，真的
没。你说完这些没有阻止我，就是
我，因为我并不是想做劝退，
我
只是想说，
我明白。
对于我来说的感受是这样，
对，
但是我确实是很菜，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感受。对，不是这么说，但是就是你说了这些完之后，我仍然觉得就是，我爬富士山也不是雪山嘛，如果有机会我就爬一个雪山，就是因为哈巴也是就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来说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入门级别的这个雪山吧，对吧？
叹了一口气，是的，
是吧？啊，对，肯定是这样。
对，
所以并没有劝退我。所以就是
好的，那我希望你有一天成功登顶，我可以给你介绍好的向导。
行，
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试一下，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一颗我总有一天想要去登一次雪山的这样的种子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我倒觉得就是你不说我也没这个种子，但是你说问我想不想去，想去，
埋下了
啊。
行，可以，那这期播客也算录制了，至少种草了一个人。看你那种子什么时候长成小草，
什么时候发芽吧。
哎，发芽出来一只小熊猫呀。
然后我们再看看朱晓两年之后，我再翻过来问他，哎，
你肯定不记得了，你肯定不记得这个问题了。
那就是两年之后看斯坦利去爬雪山之后，好像会问朱晓，哎，那个两年之前，哎，好像我们是不是录过一次？来，咱们怎么说？哎，回顾一下啊。
没有，那我就期待你什么时候去爬一下。
行，
明年哈巴雪山节可以。其实五月是最好的季节，我们去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好的。
行，反正我心里有记着有这么个事儿的，这个
好的，
确实有一颗种子了、啊、
嗯哼，那行，那我们这期挺
长的，心里有个在巴旦、嗯、
那我们这期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朱强，你手里拿着一个什么？
斯坦利。
你做的是什么？
马扎。
来，请你现在和斯坦利一起坐在马扎上。
我们就同框了，咱就是说
安静。
来，斯坦利，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录播客了。
就是，嗯，大家好，
欢迎来到马扎儿。
对，欢迎来到马扎儿广播。我是面条水瓶的斯坦利，我是重感冒的朱强。